好，每人一页啊，是两面的，两面都有的。好，我们大家都拿到了，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忙碌的一周以后，我们弟兄姐妹能聚集在一起，有这样美好的时光在你面前，真的是我们从你那里重新得力。啊，主你赐我们 这段美好的时光，让弟兄姐妹真的是来一起来思考来查考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的智慧有限，求主真的是亲自的开我们的眼，真的是看到你的智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带领我们真的是从以前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从以前的人的、真的是走过的路上面我们来学到今天的功课，真的是带领我们走前面每一步的脚步。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它的记载的很多事情啊，风格其实挺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怎么说呢，你看了热血澎湃，荡气回肠，像特别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什么攻城略地，特别是像那个耶利哥城那一段，是不是看了非常有那种热气热血沸腾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章节，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看的13章到17章，那个标题是什么，就是分地，你看到里面是什么，某某人的子孙某某某撒娇分到了某某某地，然后这样一页一页好多页，大家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我读的感觉啊，非常枯燥，非常乏味，对不对？但是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当我看到我要带今天的晚上的查经，我静下心来慢慢的好好的读的时候，然后参照王国显弟兄他的读经的一些体会，真的是里面看到很多的亮光，有很多地方啊以前看不到的，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真的觉得挺受用的，能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呢，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看几个我自己啊感触非常深的地方。我不会把每一个就是说有些体会的地方都拿出来看，我就挑几个对我来说就感触最深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讨论的过程之间，我有可能会问很多问题啊。问的问题有些有答案，有些没有答案，或者说有些问题就是有可能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人化的，所以说对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我就是想大家一起来在神面前，我们来思考，我们看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所以说我们就这样，我们希望我们一同在爱里面，我们在分享里面，在主里面一同来长进，好不好？然后我还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自己至少是我希望我就是说我不要讲太长，我能够讲的比较短一点，然后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好不好？
好，
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先读一些圣经，我们来看看，我这个讲义上面有，我们先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1到3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好，我起了一个题目叫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开始。我们如果把圣经的章节，我们用那些怎么说呢，说以色列人的领袖或者说很重要的人物来划分的话，约书亚记的开始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摩西时代的结束。摩西他过世了以后，然后带领以色列人的使命就落到了约书亚的头上，对吧？然后约书亚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是从河东到河西，对吧？ 然后是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说神给耶稣亚的托付是什么？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得迦南美地，要把所有的迦南美地都要变成以色列人的产业，对不对？好，这就是耶稣亚记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好，我们到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我们要看从十三章开始，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回想，神当时给摩西的托付是什么？神要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要得着迦南地做神子民的产业。摩西他的一生，他实现了这个目标吗？没有实现，对吧？然后我们刚才看那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托付是什么？又是一样，就是要完成摩西当时没有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得迦南地为业。但是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是什么？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完成神的托付了吗？他也没有完成。所以说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历史在重演的这个历史，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啊，是觉得是怎么说呢，是很有缺憾的一段历史，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如果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来说，就说壮志未酬，对吧？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个场景，如果你是摩西，如果你是约书亚，当时你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如果你带领你神给你的托付，你尽心尽力做神的事业，然后说神说你要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这是我给你们的产业，然后到最后你站在一个山上，你看到了那个产业，神说你想都不要想，你进都没有资格进，你会怎么想，对不对？如果你是约书亚，然后你就在征战，你在辛劳，有一天你老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事情，你一生你最想实现的事情你没有实现，然后神说你年纪老迈了，你会怎么想？你当时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心情会怎么样，对吧？我们信心很强的人说没有关系，我看到了未来，神未来这个神的话语都会实现的，不在我手里实现没有关系，这个是信心超强的人，对吧？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对吧？如果你食人间烟火，虽然你的信心很强，虽然你是个神，你是一个敬忠的仆人，你心里面会不会有遗憾？这个我是让大家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啊，你心里会不会有遗憾？我想啊，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没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我的信心也是在长，在很不是很强的时候，但是我有信心，我肯定会觉得很遗憾，我肯定会觉得这个人生不是最完美。但是回过头来，我大概神也教导我们，我想我自己也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生大概是完全完美的，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 whatever it is you take it， 就是说这个结果我们就要接受。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用信心的眼光往前面来看，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再来读啊，我们下面是我放的圣经是应该是约书亚记十三章，又是从头开始一到六节，中间我省略了很多东西，省略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刚才说很多我认为挺枯燥乏味的这个地那个地这个地那个地，读过了我们也会忘记，所以我把它省略掉啊。我们来读。好，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就是三地的一切居民，从利巴人到以色列湖的马尼，就是所有的希律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是按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留给以色列人为业。
好，你看到这里，虽然 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的神的托付最终的使命在他手里没有实现，但是神下面又说了，他说这些所有的地，这些所有的外邦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然后就说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你看到没有？但是神在这里对约书亚说了一句话，我们来想，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是什么反应？你会是什么反应？或者说我们来想，当时约书亚，当时圣经里面没有描述约书亚，约书亚心里面非常烦愁，或者约书亚一听大喜，没有这种描述啊。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做了什么事情，约书亚他就照神说的话去做了。我这里想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就是说想一想约书亚当时照神这话去做了的时候的心情，这是一点。第二，约书亚他是不是照神说的话去做了，这点是肯定的，他照神说的话去做了，对吧？这说明什么？不管他心情怎么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后，他去做了，对吧？第一，他遵守了神的话，他遵守了神的命令。第二，他对神所说的话，神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他们出去，神当时做了这件事情，还做了没有？还没有做。但是约书亚，我们来想约书亚他会什么反应，神说的话他是不是就当事实，把它当作事实，然后他下一步才能走过去，走下去，对吧？如果我们换一种想法啊，约书亚就说，神啊，你看看你很失败的，你说摩西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摩西死了都没进去，你说你让我带着众百姓，我要得地为业，你看我现在老了，还有很多地没有得，你神神的话其实都白说了。他如果这样想，他会不会去然后说还去研究为地为业？如果这样想的话，他觉得下面的事情也又没有意义了，也没什么好做的，对吧？反正神说的不会实现的，对吧？但是他去做了。我想这就是说，不管他当时做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啊，有可能是很怎么说呢，有些很遗憾呀，或者说是信心很强的时候，根本就是说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神安排的，他毕竟去做了。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想，我们今天啊，我们不管是比如说是牧师真的尽忠侍奉神，还是我们普通的信徒，我们也是立志要侍奉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会有这些，有时候在处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有那些斗争，大事小事，我们没有面临像约书亚那样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托付，但是很多小事上面我们是不是尽忠，很多小事上面我们挣扎的时候，挣扎到最后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所理会的神的旨意去做了，我觉得这点也是大家要想的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然后你看这里啊，你看神说的话其实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我相信约书亚是个信心的伟人，然后你如果看到这里面的，看这个神说的话其实非常有意思。约书亚的任务是带着以色列人去征战，对吧？但是神说什么？他说谁以色列人是自己把那些外邦人赶出去的吗？神说是什么？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把外邦人赶出去。然后下面你是什么？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我想神把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啊。如果我们的信心真的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真的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到是神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对我们心是很大的安慰的。第一，我们的征战是谁在给我们征战？是神必给我们在我们面前征战。然后我们所做的要做的什么？你只管，或者说我只管照着神所吩咐的做该做的事情，很美的一个图画，对不对？然后我们想到历史，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就在想，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好，下面我就写到应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段故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属灵征战，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从里面学到什么功课？你看我括号里面啊，在所有的我们后面我都会写一个括号，里面写一个你，因为说到我们的时候啊，其实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至少我会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大概有一个 说难听点是个通病，说好听点就是一个惯性思维。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想到是基督徒的一个整体，或者是想到一个教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到我这个个人。我觉得从我们每个人基督徒要做的一点，就是要首先这些事情不要想到我们基督徒一个整体。我们基督徒一个整体是对的，但是你一定要落实到你自己身上。比如说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事情落实在我自己的身上。对，如果看基督徒一个整体，我们也会悲哀叹气。如果你看很多书都会说啊，现在的基督徒啊，信心不行啊，我们也说这个话，说这个话好像我们不是里面的一份子，哎，对吧？好像或者说是这个信心软弱的人都是其他基督徒，不是我。其实我想我们最该看的是我，是就是我自己。所以这里面我就注意把所有我们后面我加一个括号写给你，我希望就是说我也是我，我和大家每一个人都是问自己，都指着自己问。不要就是我们当然要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基督教，我们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整体有些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要先问的时候，要改变这个问题怎么改，求神给我们力量，从我自己改起，从我自己改起。如果你认为这是个问题，那怎么改，那就是求神给我力量，从我自己身上改起。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会跟你说我必你只管。 OK， 好，这里面我想大家思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属灵征战，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信心。我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啊，但是我想大家去可以想这个问题，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好，现在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有一点，就是说约书亚老的时候，神的那些托付，或者说神的当时给以色列人的产业，约书亚没有看到他们这一切都实现。 OK， 没有看到这些一切都实现。然后我想问大家的是，今天我们来看约旦河以西的迦南美地，神当时的托付，神当时的说的以色列人得的基业，今天实现了吗？
没有，没有。
今天还没有实现。当时没有实现，是神在要以色列人要有信心。今天没有实现，要谁要有信心？是不是说神的预言肯定，神的应许肯定就落空了？还是说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想这个信心是给我们来看的。今天还没有实现，今天中东是最乱的地方，对吧？今天那些地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得着，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信心应该怎么看？我们从历史上面神的应许实现的上面，我们的信心得到长进；神的应许没有实现的事情上面，我们就要有所望之事的、未见之事的，对，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想说一句的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些事情没有实现，这些就是说真正的土地上面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大概对我们来说，我这样说有可能是不对的啊，最重要的其实有可能不是那些土地的事情，真的是属灵上面的，属灵上面的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要我们去要去占领的，要去争夺的，要去得为业的那些产业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又是一样，我们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迦南美地是什么？我们的迦南美地是什么？大家可以想。然后就是说回过头来说，问到你自己身上，你个人，我个人，迦南美地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可以想这些问题。所以说今天我在这里只是就是一个影子啊，我没有这个本事教导大家什么东西，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我自己问的，我也想问出来，就去看看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问的问题。好，我就想从这个迦南美地甚至到了今天还没有被以色列人得着这件事情上面，你怎么来看？用你的信心你怎么来看？还有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迦南美地应该是什么？好，下面我还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在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 我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不敢说很多话，为什么呢？我大概跟弟兄姐妹讲过，当我刚信主的前几年啊，那时候就是说是怎么说呢？是你可以说是很有爱心、很有热心的人，但是其实也是很幼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记得，很多时候比如说牧师布道会或者呼召啊，我肯定毫不犹豫的会站起来。那时候站起来，我的感觉就是说奉献呗，就会站起来。后来我就不敢，然后那时候就是说一股血气，其实是凭着血气。然后那时候就说哦，很多事情很容易啊，我对神有信心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啊。那时候为什么这样说？现在不敢了呢？因为自己没有经过事，那想当然的时候觉得容易做，有了神就有了一切嘛，好像很容易说。但是经过了一些事，很多时候我就不敢说了。我还跟大家曾经讲过了，我想大家我讲过，我也年纪大了，说重复话，就是说有些人有时候会说，比如说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别人就会说对他有一件事情上面就是跌倒了呀，或者做得不好。有些弟兄姐妹就会这样议论，比如说那个姐妹，哎呦，那个姐妹平常的时候很爱主，好像灵命很深的，但是这件事情上面竟然……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的体会啊，我是这样的，并且我认为我是对的。我没有说她本来是很爱主、信心很深的，我说她就是很爱主、信心很深的。很爱主、信心很深的弟兄姐妹在事情上面跌倒，并不代表他不爱主、不信心不深，而是因为那些事情确实有时候是很难的。他跌倒并不是他以前不爱主、以前爱主或者信心深是假装的，但是碰到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人，我们基督徒都是人，对不对？我们都有可能跌倒，不管你多爱主，不管你信心多深。所以我自己写的就是说，我们在信心、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能懈怠，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太苛求自己。我说的苛求自己，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的一些苛求，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说难听点，有点病态的苛求啊，那是不健康的。因为信心成长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好，我们来看，也是就是说下面一节圣经大概就讲到这些，跟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一段话是有点关联的。约书亚记十七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来看。
约
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说，
就是以马连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轻有一丢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好，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从反面，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看啊，我们看到那个就是约瑟的子孙，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有什么问题？好，地太小了，这是一个客观问题，但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弱点？他们地太小了，他们要拿更多的地，但是那个地方的人有什么？有铁车，他们好怕哦，对吧？他们怕，是吧？他们胆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凭着每日常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如果心先胆怯了，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容易失败，对吧？这从反面来看，正面来看是什么呢？我们从正面来看，或者是从来帮他们体谅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对吧？所以说软弱其实对我们人来说，有软弱其实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我们做的要，我们要去努力成长，我们要去克服。就像下面那个谁，下面约书亚说的，约书亚说什么？说你族大人多并且强盛，对他们有个鼓励，对吧？确实你们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对他们的认同，确实你们需要更多的产业。然后下面还说什么？说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OK， 所以说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如果在神里面，我们愿意，我们依靠神，我们能克服自己的软弱。好，这就是第一个第一点我要讲的。下面的问题也就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对吧？这对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一个提醒？对我们信心是什么样一个考验？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回过头来说，我们来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迦南美地？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我们未得之地是迦南美地，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想这个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过会如果讨论的时候，不要只讲教会里面的事情，不要只讲一听下来哇弟兄姐妹就说好属灵的事情。 OK， 因为我想弟兄姐妹啊，大概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心里平常想的事情不只是那么严格意义上面的教会里的事或者属灵的事情，严格意义的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勇气说 yes or no？ 所以说我想弟兄姐妹大家互相扶持，在爱里面一起成长啊，我们心里面该说的事情，有可能人家说你哦，你想这些事情不属灵的事情，也是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的，对不对？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大家都敞开自己，都在爱里面敞开自己，这件事情能够做得到的。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好不好？好。我们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好，第二就是我刚开始提到了，在十三章到十七章的一个重点记载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地，分的是什么地？特别是未得之地，那些记载是非常详细，也非常枯燥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怎么读啊？你会不会跳着读？你那段都是有，是不是你有时候会跳掉一些？那些那么多名字，如果你不跳，你读过了以后，那些名字你记住了吗？那些地名你记住了吗？如果你没记住，或者是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你跳和不跳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我告诉你，我是跳着读的，有时候我这次没有跳啊，我是一个读过来，但是读过了以后跟跳着读没啥区别，没什么大区别。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下面说的一个观察分析对神话语的信心，如果跳着读和没有跳着读没有区别的话，那圣经为什么要描写这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以前立位记里面很多东西也一样，大家会跳着读。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用心的基督徒，一个真的基督徒，虽然有可能像我这样，我是真的基督徒，但我不一定是很好的基督徒。我敢说我是真的基督徒，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好的基督徒。 OK， 说真的基督徒都会跳着读的话，很多基督徒都会跳着读的话，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有什么意义？我希望大家想一件事情啊，有什么意义？你有可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我就说对神话语的信心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既然这样记载了，它肯定有它的意义，不管你跳着读还是不跳着读，它肯定有它的意义。但是你既然可以跳着读把它略过，它的意义在哪里？有点绕啊，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我就扔给你们，它的意义在哪里？圣经对分地为什么要记载的那么详细？为什么？好，说响一点，刚才郑秋说什么？就我一说响点不敢说了。
没有啊，我说他一直讲，就是讲说，告诉我们说他一定会成就的。
嗯，他一定会成就的。好，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看见？你看那很细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些细节你不记住，不记住也没什么害处，但是神为什么记载了那么多的细节？我是这样看啊，有一点啊，就是说某某人得某某地，某某人得某某地，某某人得某某地，他记载的非常详细，一一的这样对着，这是神的应许，非常详实的一个应许。如果我说个应许，就是说 啊，你明天出门会碰到一个人，这个应许肯定会实现，对吧？但这个应许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但神的应许不是这样，他神的应许，他把这个一一个写的，一一对应写得很清楚。虽然我们记不住，但是神的应许你可以查。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还没有很多事情，今天还没有实现，但是神的应许摆在那里。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这将来就可以一一的去对。这是一点，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我不一定对，所以说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然后这些详细枯燥的内容和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什么关系？大家觉得有什么关系？
信实
，你就是说看到神的信实，
对，
嗯，
还有恩典的丰富，
恩典的丰富，还有呢？
对，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奋战过程中就是。态度、心思、意念，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自己看了在奔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好有坏？有那个，那个心态怎么样？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察。我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对我们自己是一个考察。
好，大家听明白了啊？我觉得就是伯母讲的，就是说，看为什么有些人拿到这个地，有些人拿到这个地。这个神对拿到比如说差一点的地的人，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拿到好一点的地的那个人有什么心态？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是可以看我们从旁观者来看，神是不是很公平？
不是公平，每一个人的心思里面对神的分配是不是绝对的顺从？
好，对神的分配是不是绝对的顺从？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好，
我觉得是这样。神的恩典看用人的管状的话，应该是不同的。
嗯，
但是拿到这个恩典是被动的，东西人在这个中要起到作用是主动的。
嗯，
如果把神分给的东西能够借助自己去更能够实现神的主意，这是关键。
好，
人的主动性。
人好，说得非常好。
也好啊，那个约瑟也好。
嗯，
这两个教训里面，
嗯，
就神给他的地可能是不一样。
嗯嗯。
然后呢，他们说人多地少怎么办？然后给他们说要三地也要，就是有个人的信心要开发三地，来满足神所有的旨意的需要。
好，伯伯说的非常好。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人的主动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我这里的问，好。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看这个地部分可能觉得很无聊，跟我们真的是关系很远，但是当时的人一点都不无聊，因为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实。
说得非常好，就是对当时的人是一点都不无聊，这是说得非常对。但是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圣经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的信徒、昨天的信徒和明天的信徒的看的，所以这些对我们今天无聊的地方大概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说这点的意义我们怎么来发掘，我们怎么来思想，我们今天有时间我们就思想，对吧？好，我们下面看，就是我刚才还是说到，我们再强调一点，这些应许现在都实现了吗？结论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就是不是的。然后下面一点就是说，神有没有他的时间表？
有。
事情是不是完全按照他的时间表走的？好，我们有姐妹说是有他的时间表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来走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想大家没有关系啊，就说是有人如果说神有他的时间表，事情不是完全按照他的时间表走的，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孩子，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阿爸父不是完全看得清楚是没有关系的，好不好？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发展，这个事情的发展，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不让一人沉沦，乃要人人得救，对吧？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他的儿女受很多的苦，还是受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苦？这个问题又没有标准答案了，对吧？我们有可能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儿女少受苦，但是有人会说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受苦里面我们的信心长进，我们更认识神，没有标准答案的，对吧？ 所以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事情是不是完全按神的时间表走？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好一些，他们得到应许之地的日子就早一些到来。如果他们经常走弯路，那么他们得到应许之地的时间就会晚一些。哪个是神的时间表？我只能说在这点上面，神就是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很有道理。时间这个概念其实是个模糊概念，时空概念在神的角度它在时间之外的。所以说神来说啊，时间这个词大概跟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用的下面一节圣经大家都非常熟悉，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
好，所以说这个第二点就讲，就是说如何分地上面，我想提醒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大家也一起分享的，就是几点。第一，就是神应许是非常详实的，非常具体的，可以一一对起来的啊。我们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翻啊，哇，真的是都这样对起来了，对不对？这是看将来。其实看过去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应许，真的是就这样一一的对应下来。所以说这些枯燥的记载就是神应许的详实。 OK，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对我们是什么？我觉得是对我们信心是一个操练。我用操练这个词，其实操练是个动词了，信心操练，我们不能说信心是要操练的。所以说对每个基督徒啊，至少我想多数基督徒是这样，信心不是说这个基督徒的他的信心，这个信徒的信心就是很大，这个信徒的信心就是很软弱，每个信徒的信心都是可以有个操练然后再成长的过程的，都是从没有信心到有一点点的信心，芥末子大的信心，到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会不会有起伏？也有可能会起伏，对吧？但是起伏的结果，如果经过这个跌宕起伏，然后你就认识神，认识得更好的话，那神的旨意就实现了，那神就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当事人得益处了，对不对？然后这样的结果就是生命的成长。生命成长，我想大家看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切实的一个例子，在这几章里面就是一个加勒的例子。好，我们来看，我们翻过来，加勒的例子非常有意思。这里面一个小插曲比较长，这段圣经是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那时犹太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其中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与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利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摩押把他们的人摩西从坦加的基拉亚打发我回赶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了，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在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年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大族人，比你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站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耶稣亚为耶和华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留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和华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你如果来分析加勒这个人的性格啊， 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你会看到很多的很精彩的地方。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啊，他非常会谈判，对吧？并且他说起话来该说的他一点都不谦虚。还有什么，他为了争取自己的好处，他绝对不谦虚，他绝对不落后，但是他会把原因一个一个说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先把很多的事情摆在桌子上面，你看我的功劳是什么，然后因为我这个功劳，当日神的仆人摩西是怎么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他就说，你看约书亚，你的以前的，你以前的老板，这是你以前老板说的话，好，现在我要这个地，你看我现在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如何。然后他说了这一很多的铺垫以后，他就把他真正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说什么，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然后他要一块很好的地，然后他下面又说了，他又开始谈判了，他说你别以为我要的地很容易哦，那里面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所以说换一个人你们大概也打不下来，我去啃硬骨头，其实并不是说我想拿最好的，我牺牲一把，我去啃硬骨头，对吧？他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看他的谈判技巧是不是很好，是很好，对吧？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对，他有他的原因，但是他要的东西他绝不含糊，绝不谦虚，对不对？对不对？然后他把自己的一些优点他绝不谦虚的说出来，比如说他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也有一天，我们如果能这样很理直气壮的，我们敢对别人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敢于把它说出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的美德的太谦虚了啊，有些事情不该谦虚的不要谦虚，假谦虚。对了，你说的没有错，假谦虚，心里想说的话不说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从加勒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学到什么功课，我们有时候该争取该抓的事情，我们该不该争取该不该抓。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会把它灵异把它引申出，我说我们这里主要谈的，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有意义的事情，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我们要争取，我们要向上，我们要抓，这没有错。他这里面讲的是属灵的事情，还是一块地啊，当然是地的，这征表的是属灵的东西啊，但是它是不是一块地，是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抓的是什么？有些如果是物质的，听上去不是那么属灵的，你是不是就不能去争取？我们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话题教会里面经常不太谈，或者说不敢谈，或者忌讳谈，对吧？我想我们可以谈，我想我们可以谈。并且另外一个问题，我这里真的想说的就是说，你的生活里面的所谓的属世的跟属灵的，能这样一刀切得很开吗？能划得很开吗？大家想一想啊，大家觉得能画得很开吗？我觉得是画不了很开的。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写世界宗教的一本书，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他有一个评议，都有一个论述。他对基督教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句话我非常认同。他怎么说？他说 Christianity is a way of life。大家同意不同意？ A way of life， 当然它不一定是基督的 A way of life， 就是说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在礼拜天，或者像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对我们来说才是一回事的事儿，才重要的一回事儿，而是如果你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你的 way of life。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你每天的生活，你能把它一刀切成两半吗？我觉得是切不了的。 所以说所谓的属世的属灵的啊，我自己的想法，我想我们有可能不能划得那么开，不能切割得那么干净。如果切割得那么干净，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啊，就把性格把或者人格把它分成两半了。我想我们每件事情有可能我们做不到那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都在成长，我们都在跌倒，我们都有软弱，我们有可能做不到那一点，但是我们的生活每件事情，就像我们歌里面也是这样唱，我们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主，对吧？那我们每件事情都是属灵的，但是我们的每件事情包不包括我们去打拼去工作，包括我们要去买房子要去生活等等等等，都包括，都包括。所以我想我们试着不要把我们的生活这样切割，也试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我们不要有意的忌讳去谈论一些话题，因为那些不属灵，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我是这样想，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很难做得到。但是我想如果 Christianity is a way of life， 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 is the way of life， 那这个其实应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的一个功能是互相扶持，在爱里面一同长进的话，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我是这样想啊。但是回过头来说，虽然不能切割，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对他的从属关系 priority 哪个更有优先权的时候有没有区别，那是有区别的。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能知道，就我们自己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更有优先权，什么事情应该放得淡一点，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想一想。所以说从加勒身上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上面写了三点，大家可以加啊，弟兄姐妹过后讨论的时候可以加。第一，合乎应许的，他抓的是什么？他抓的是应许之内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要试图让自己成长，有这样的智慧，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在神的应许之内的。如果是在神应许之内的，我们要抓 go ahead 去抓，没有问题，这是第一我想说的。 OK， 第二就是说如果你是应得的，你没有必要谦让，对吧？然后第三，你看加勒说的是什么，他要抓的时候难道一抓就给他就算了吗？他有信心，他要去努力，他要去征战，他要去，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他也要努力，对吧？然后另外一点，我就说了那么多，我们要争取，我们要积极。还有一点啊，有一点在我想，我们在争取在不谦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不要制造矛盾，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对吧？这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应该想这些事情，在争取的时候要想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制造不必要的矛盾，不要让弟兄姐妹误解，有些误解不可避免，那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这个误解如果让人跌倒的话，我们就要考虑考虑，你就可以权衡你得到这个重要呢，还是让弟兄姐妹误解不误解更重要，有一个权衡。我比较很喜欢的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几节圣经，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对吧？但是下面有三个，但并非都有益处，还有什么？凡事我都可行，但并非都造就人，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想弟兄姐妹共勉，我们就在神的应许里面，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我们用凡事行的时候，我们有爱心，我们要考虑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造就人，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让我自己受辖制，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讲开始，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第四个问题，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标题叫河东之地，其实这是钟汉起的题目。当时我就在想，嘿，钟汉怎么起了这么一个题目？你如果你看13章到17章，我其实讲河东之地是很少的，一条河，约旦河，神的应许之地是什么？ 河西迦南美地流奶隐秘之地，河东之地是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但是钟汉当时为什么用的河东之地这个题目呢？我就在想，我想钟汉的意思有可能啊，有没有以色列人去得了河东之地为业？有。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三章，我们回到十三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地，刚开始省略好很多很多的地，然后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好，关于这个河东之地，它并不是应许之地，对吧？但是以色列人，有些以色列人竟然要河东之地为业。然后虽然它不是应许之地，神是不是允许他们得到它的？神允许了。好，我们来看王国显弟兄是怎么说的。我们来读读王国显弟兄写的一段话。
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这迦南地并不包括河东地。亚伯拉罕当约瑟从坟中变出这地的时候，他没有预备我的两个半额。先前摩西所指明迦南的地界，河东地也不在其中。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摩西指明迦南地界的时候，河东地已经落在以色列人手中。但是神还是没有把河东地加算进他的应许里。
这些历史的事实是十分重要，神要借着这些事实让大家学习看重神的应许，去看看神以外外的事。
我想有可能钟汉他取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想这里面如果看到神对我们警戒很大的一个警戒，就是这个河东之地不是神的应许，但是有两个半的支派，他们觉得那个地好，很好啊，做产业，他们就是轻看神的应许，他们要抓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在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当时如果我们是那两个支派的办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样的决定？我想这个问题就拿到今天来看，我们就有点意义。我们会不会做类似的决定？他们当时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决定？非常合理啊，你看也无可厚非啊，打仗打来的地他们也占领了，那个地大概也很肥沃，养家糊口，在那地方非常的好，对吧？然后又不是什么就是说像现在的高官呀什么贪污枉法来的，都是该得的，有什么不对，是吧？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没有神对他们说话的话，好像没什么不对，对吧？并且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得那个地的时候，摩西没有反对，神也没有反对，对吧？所以说这个让我想到我自己有时候就很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打鼓。我们基督徒总会问，我要做这个事情是不是神应许的，是不是神许可的？然后我经常会这样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啊，就是说有件事情我把它放到神面前，我来求，我会说，神啊，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我想去开辟这样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合乎不合乎你的心意，如果不合你的心意，求你把这扇门关掉。我想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也这样去祷告？这样祷告对不对？有它对的地方，我看了这段圣经，我觉得它有它有问题的地方，这样祷告有它有问题的地方。为什么？河东之地，如果我比如说我是当时以色列人，我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了，神啊，现在我要我的家族在河东之地，我得神河东之地为基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合乎不合乎你的心意，如果不合乎你的心意，你就把这扇门关掉，让我不可能得这个地为基业。就是我刚才把我刚才祷告翻译成这个祷告了咯，神关掉这个门了吗？神没有关这个门。这个合神心意吗？这个不合神心意。所以我想说的是，神没有关门并不代表就是合神心意，大家同意吗？所以我是觉得我这样祷告是有问题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确实很多事情有这样的挣扎，有些事情该做不该做，真的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要共勉，要一起来扶持的，就是说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该批评的时候该要批评，该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当然到最后决定权那是当事人的弟兄姐妹和神来做的决定，其他弟兄姐妹给他参考，但是参考的时候如果你有不同的建议，我觉得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应该的。对，好，这是我想说的。对，所以说河东之地那两个半支派为什么会选，他们有他们非常好的理由，我觉得啊非常合理的理由，无可厚非的理由，但是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聆听，怎么样来知道神的心意，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我想很难哦，我想很难，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去做，我想我们可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也是可以讨论的事情，拿到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我们想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是神的应许之地还是河东之地，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好，今天我就差不多就想讲那么多，我想金弟兄有很多要补充的地方。
很多倒是没有了，不过我想这个因为这五张圣经是不好带，那么我在来以前我也在琢磨，我说这五张圣经地啊这么细节，这个我不知道学军要怎么个带，结果今天我觉得很令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在这几张圣经他把大的重点抓出来，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就回到他刚刚提的几个点上，我只是做点简单的分享，然后其实他今天提出了很多可以让我们思考讨论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圣经我们是要碰到这种旧约这种经文我们是要跳着读呢还是细着读，其实这个你们体会，我自己体会的时候是我也是读不下去那些东西，可是我发现我跳着读呢也有好处，因为跳着读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被那些走进去了，我跳着读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这一段我整个把它跳出来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一段里面讲的三种人的心态，三种得地的心态。第一种是河东之地的人，他们是去之去了，可是他不太在乎，不太 care 神给你的是真的要给你的是什么，他是以看到他眼见的他就满足，他不在乎神的安排。那这一个对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呢？你发现今天很多人得救了，过了他也跟着弟兄过迦南，过约旦河了，可是他认为我到教会里面聚会就可以啦，孩子不学坏就可以啦，他教会是好地方啊，这种人他不要去尽力花代价一直征战要得到最好的，你发现没有，这是一种人。那另外一种人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非常看重我进去就是像加勒，哎，你给我的到底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得的，我要去拿，我一定要。那这是有一种我们今天看到得胜者，教会里面得胜者就是这种心态。那这个加勒的心态，我特别看到这加勒今天这一段里面的说，圣经总结说加勒这个人，他用一个形容词说他是另有一个什么心智，他是专一跟从我。你发现加勒这个心智在他的灵魂体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在他的灵里面就是他向着神，他向着他的同工，或者说他的领导约书亚。哎，你觉得很奇怪，加勒跟约书亚当时40年前他们两个是一起反对的，一起就是一起独排众议的，可是神为什么只拣选说约书亚你来做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加勒是比约书亚早讲说我们不要怕要去，后面也是加勒在那边，加勒在那个时候的表现比约书亚我们来看可能还积极一点，可是神说约书亚你来带头。那到加勒的时候，他乖乖的陪着人他的弟兄走了38年，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看他这里，他跟约书亚讲话的时候，他说：“求你将神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山地，你要给我。”哇，我读这里，我越思想着，我发现这个加勒的这个伦理关系，这个很顺服神的安排的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的让我很深刻的。我觉得这一个人得胜者，他的灵是非常的纯的，对着神的灵，对着人的灵，对着神设立的权柄，他非常的在乎，非常的小心。那么我们看他的魂呢，我们讲到魂、思想、情感、意志，他到了85岁的时候仍然坚强。他的思想是神的思想，他的情感是为着神的 passion， 我要去得那个地。他的意志是我还没得，我要得。他的体，他到85岁时候我还是强壮，天天做 exercise， 强壮，我还是强壮。所以这个加勒这个人是里面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看重神的应许，而且他要尽力去征战的人。那么还有第三种人，我们今天跳着看第三种人，那就是得了地以后，就是约瑟的支派。得了地以后，他不动脑筋的，哎，你给我的地是小了一点，那怎么办？约书亚说，去把清一清掉啊，把这个树木清掉，你开垦一下，你就会有的用啊。还有你如果开垦还不够，就去再去打一打，把这里面的人打出去，把那个铁车的打出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第三种人，我们进到神的产业里面的时候，我们拿了我们也不知道神给我的到底有多好，还有没有，我还有没有开发出来的。神给我的是不错，神给我两个孩子，给我三个孩子，神给我这一份职业工作，神给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服事，可是我的那个潜能是不是能够用到神要我用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今天这一段经文，学军这样子一带起来的话，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思考的。比如说细读，我们就发现今天我是刚刚是用说大体的读的时候，我们抓大纲的时候可以抓住这些。那细读的话，那只有王国显弟兄那是下功夫的。你会发现说王弟兄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希望旧约我能够每一卷读的时候，我们都尽量的能够要一定要过一下王弟兄的东西。他是几十年来40年来是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还有一些历史的考据读出来。所以他的这个参考书是很值得我们来细读。那这些都可以等一下讨论。最后我就用一点跟弟兄姊妹的勉励。这三种人三种心态，我们换成今天很比较普通的话来讲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意向的人，或者是你只有一个很不敢做梦的人，你就哦这样就可以了，哦这样我今天得到这一点就可以了，还是你是一个完全没有梦想，一点都不在乎，我天天日子就这样过可以的。你知道不管你是有没有意向，我这个梦想或者换成意向，你有没有神给你的那个眼光，你有梦想的人，或者你只有一点点少少的梦想的人，或者你完全梦想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要付同样的代价。就是他们同样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一生的年日，他们的时间。你有梦想，你也是这一辈子，你就去尽量的。你没有梦想，你也是就这么活过去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从这么难读的5章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这样子经过弟兄的分享，经过我们这样思考，我们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神丰富的让我们可以应用的信息。好，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就分组吧。